物质训练是这样的大，所以它就能够，物质训练就是这样大呀，它要度这一切众生嘛，一切众生在一切空间嘛，那个就是这个包括一切空间嘛，是广大无边呐、这个众生是过去的我也要度，现在的我也要度，未来的我也要度啊，就包括时间了嘛，所以这个时这个广大长远都没有边际啊。发了这样的心，所以就能够感受到广大无际的依报净土，这国土都有正报是依报，国土嘛是叫做依报净土啊，长远无量正报寿命，极乐国土那个是极其广大无际的这个净土，无量寿啊，就是无量的寿命。不但佛是无量寿，凡是往生的生在极乐世界的，都是无量寿，啊。除菩提心，无能当此。所以就是发菩提心的重要。发菩提心最后是要成佛，但是他先得到报，得到花报，就往生极乐世界。因为这个心就是广大，就是长远，没有边际。因为菩提得的果，也就是无有边际，啊。第二，顺理发心。要信解一切法皆如幻如梦啊，金刚经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非有非无，不是有也不是无，那可以这四句都离，应该说是啊，所以有是一句，无是一句，非有非无是一句，也有也无是一句，都不是。这个以非有非无做代表，离言绝律，离开言说，言说是说不到的，你说出来的就好像那个电视所传播的，那就是一点儿的光，一个点儿所能传播，这是一个点儿，但是经过它扫描加上光的这个惰性，所以他就把它拼起来成了一个图像，这就好像这样子，你变成语言了，那但是你只是一个点一个点的，就是你看不出图像来的，那必须要那同步了，那么这个才图像才显出来。这言说就是如此，那这个不是言说所能够表达的，就是传送的，只是这个整个出现了一个点儿，很片面，绝律，就是不可思议，就这个意思。意义就是说呀，你不能说，说不出来，说出张口便错，说出来的全是错的。所以古代禅宗是入门便棒，一进门，你还不等你开口，棒子就打下来了。律是思虑，不可思议，不可说是不可、不可议呀、不可思，你想不到的。所以跟刚才又说到了，为什么不要大家信供养自心呢？你所能想得到的这一切，都是在意识里头的东西啊，都是分别意识的东西啊。所以只有绝了这个意识，所以开悟的人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妄想它中断了。你在这个大家很多人就以为我这个都我以为我都看了很多经，我懂了好多经，我甚至我也能讲讲一些经啊，那这个佛教就是这么回事了啊，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啊，你这些经啊都是指路的路牌，走路牌，这个叫你看月亮，月亮在哪儿呢？你没看见呢。你看地图吧，你看，哎，这是巴黎，这是巴黎吗？这是北京法源寺，你就说这是巴黎。你看地图上，你可以这么说：这巴黎，我这是巴黎。这都是地图上的事情。所以在思虑之中，但是脑子妄想不断，你这意识中所能够思维到的，也就是看地图、看指路牌，但这个还是要好好的看。 你这个你要不好好看，你更没有法去认路，更没法去看月亮。但是你要把这个当成了月亮，我说我这个是灯，你就以为我这灯就是这个样，你就是错到极点了。我说这个是灯，还能指着那儿，那儿灯在那儿，不是这儿的灯。但我画错了，这个是灯，那你说我这个是灯。所以大家很多这个理解就是这样的理解，所以不能供养自心呐、啊，啊，叫慎无尽无义啊，啊，所以觉律，依此信解发广大心，从这个信解之上发广大的心呐、啊，虽不见有烦恼善法，不见有烦恼啊，烦恼就是菩提啊。也没有叫做善呢、啊，善都是相对之法呀，烦恼与善法是相对的。到了这个佛的高的境界，就是不二法门呢、啊，《维摩诘经》就是不二，没有一个东西是两个，是两个呀。所以我们这个《大乘起经论》呢，这个为什么有无明啊？不就是不如是之真一法一故？这无法一，你不如是之真无法一，你这个你就二了吗？你就出了锁嘛，有能有锁，就是二，就对立面就出来了，矛盾就出来了，从此矛盾重重，无没完没了。到了这个顺理发心，就不见烦恼善法这样一个对立。这是举个例，那不但是这个矛盾，一切它都没有，不是矛盾，它不是矛盾了。而不波无可修可断，不波这底下这个老板的没有，这个新版的加了个注解，又有人校对啊，他说这个不波无，不波无怎么讲？不波无现在加了一个这个啊，这样就行，因为这新版没有，不波无就是因为他高丽人用他们的古汉语啊，这个地方当然是有别扭的地方，这是汉语水平很好了，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学生写还也这个打出来写不出，但是偶尔还是有别扭之处，这有点别扭之处，不波无这个很不习惯咱们看了，但是我给这么一翻译就好懂了，你把大家旁边注意住，不波无啊，不波无，你这个就写不排除，波就是排嘛，无就是除，便没有了。所以不波无就是不排除，虽然没有烦恼跟善法，但是他也没有排除有可修可断，所以从容中道啊，这个地方很重要。那意思说这些都平等了，那就没有可修了。所以上海有人就说就是无修无证，有一般居士就说有修有证，这两派居士在公园中公开辩论。这前几天的事情，一派说有修有证，一派说无修无证。他这个是这样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善法，但也不排除有可修可断。虽然不排除有可修可断，然而没有烦恼，没有善法。这才能符合第一谛。所以大家想的，众生想的，不是东边倒，就是西边歪。往往矫枉过正，一个墙往东往斜了一点，那你撑一撑，你往东斜了，你往西撑，或者拼命往西撑，就要把墙撑倒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众生他就是这样，边界，不过无可修可断，是吧？谁愿意都断都修，也不违背于无愿三昧。我一切都要断，我一切都修，善法我都愿意修，烦恼都愿意断，然而他还是无愿三昧啊。但是这不是明明有愿吗？你愿意修愿意度，可是他这个有修有度有断，他跟着无愿三昧是一味的，所以这叫事与无碍。华严所讲的事与无碍，理就都没有，事可修可断，事和理是无碍的。所以急而常照，急空急定不动，这个理照是用，不是无奈，不是沉在哪一边， 啊，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啊，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在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就慢慢可以体会到菩提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。谁愿皆度无量有情而不存能度所度啊，我就愿意度一切有情啊，而心里没有存着一个我要是有什么是谁是能度谁是所度、啊、所以金刚经不就一上来就说嘛，要度无量无边就众生皆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，而时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者，跟这个就是一样的，是在度而自己没有存能度所度，这三轮体空。那我送你一个五音偈，内不见能诵之我，外不见受赠之人，中不见所赠之物，三轮体空。但是我这个录音机还是送给你了。所以这样他就能随顺于空无相。所以某一大师写了个《金刚经破空论》，你有一个执着于这个《金刚经》是无相无为无住，都跑这个无里头去了，这忘了一个还无住还有身心呢、啊。啊，说这样的话嘛，才跟这个空无相不相违背啊！你空无相之中，你还度无量无边众生呢，断无量无边烦恼了，修无量无边善法呀，哈哈，是吧？所以经说如是灭度无量众生，是无众生得灭度者，引了《金刚经》的话，如是发心功德无边呢、啊？这种发心功德无边呢、啊？设使诸佛穷劫演说彼诸功德又不能尽，一切佛拿穷劫的时间都在那说，这个有多少多少功德说不完，就积攒这个功德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智慧很有关系啊，你要有这样的一种啊，这个这样的发心呐、啊，啊，这样的一个心境啊。啊，所以说圆人呢、啊，修圆圆教的行人呢、啊，圆教人跟普通的人修行是日节相悖。圆教的人他有圆的见解，他修一天等于普通人修一节。这个提个错，咱们现在要讲提高效率啊，这是最提高效率的办法了，使你成为啊圆解圆修啊，那你这一天呢、啊、等于别人一节啊。事实真实如此啊，这可以说事实证明的。底下这是刚才是引了这个日本的朝鲜的大德啊，他把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顺理发心呢发挥得很好啊。观经这是净土法门了，他说是往生的修三福啊，是我们就不广引了，只引了第三，就是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啊，读诵大圣，劝进行者。又还有说，若有众生愿生彼国，发三种心，即便往生，何等为三？一者至诚心，二者身心，三者回向发愿心，具三心者必生彼国。这是观经的话。那么发这个三心搁在一块儿就是菩提心呐、啊，至诚啊，身呐、啊，涉及一切善法呀、啊，回向发愿呐、啊，度一尽一切众生啊啊啊！这是观经上的，也是同样的。无量寿经中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，观经中也是说要修要发菩提心啊。底下再引密宗的话，现在很多人啊都在想学密，实际呢？是都搞错了，因为这个密宗啊，它有些很奇怪的相啊，有些很奇怪的法器啊，就觉得是它一定有些什么一个秘诀啊，我如果得到这个秘诀，我得到这个秘法，我就成佛很快，就什么，这都是邪见。秘法之所以能殊胜，所以能极生成佛的，就是密宗特别重视发菩提心啊！啊，底下这几段是密宗的话。他这个密宗所以得果殊胜，他讲极深成佛。禅宗是说，迷就是众生，悟的就是佛。指着心心心是佛，这是不带和尚的话。是心就是佛，你悟了心，你就是佛。
那么又说这个身就是佛，即这个身也是佛。那密宗是说即身成佛，身是身体的身呢、啊。那么他这个特殊之点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有那些奇怪的相？当然不是，啊，就是说他菩提心呐、啊，他这个菩提心呐、啊，很深入啊。啊，我们看看他这个教典呐、啊，就是菩提之心是成佛之本。要想成佛，你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菩提心。大事因缘莫过于此。佛的出现于世，这是一个大事因缘啊。这大事因缘中没有比这个是更大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重视菩提心呢、啊，重视菩提心不是光重视啊，他要真要发呀、啊，啊，就菩提心论，使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，这个菩提心就包了，就含藏了。一切佛的功德的法都在里头，那那就是这个重要，就可知了。啊，若修正出现，你的修持得到一定的正，但是不是最后的正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它还是有一定的正吧。只要你出国，那也是正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禅宗开悟，那个破这个不这个破本参，那也是正悟啊。然后破重关，破摩诃楼关啊，他这有些正啊。啊，你得三昧啊，这正到某种三昧啊，这也是个正。但是就是这当然不是等于那个最后的彻底的那个信解心正，最后那个正啊。但你修正之中出现。你能够出现了菩提心了，作为一切导师啊，你就是一切人天的导师啊，你看见没有？不是那些其他的东西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啊，都得了点小便宜、小好处，得了小感应，而不知道啊，这个重要是如此重要啊。若归本，则是密言图。你这个心能够发了之后，它又归于它的本，归于它的本源。那这个本源就是密言图，密言图是这个密宗的毗卢遮那的佛土啊，也可以说也就是极乐世界啊。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，你就这坐着修法，你这是出现了菩提心，你不要起坐。一切的佛事你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他这里有出现两个字啊，说这个地方的菩提说得很高啊，这个菩提都高到这种程度了啊，出现了菩提心，就是一切的导师啊，人天都是导师啊，啊。甚至于九法界都是导师啊，一切嘛，对于圆觉，对于声闻，对于菩萨，你都是导师。归本，那就是密言国土啊，啊，也就是华藏世界啊，一真法界啊，不起于坐，成一切佛事，那还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一切佛事都已经圆满成就了，为菩提心。是这样的殊胜，这样的重要。又赞菩提心说啊，若人求佛慧，通达菩提心，父母所生身殊胜大觉位。你要求佛的智慧，你能够通达了菩提心了，这个就比那个要求的低一点。通达的话，就是这个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身，在这个生命之中，你很快要成就到大觉之位。所以菩提心是如此殊胜，那我们也发起了很大的志愿，也有了智慧，也有了慈悲，也有很愿力，算不算已经发了菩提心呢？我这打个比方，咱们拿这个 姓父的胡，就给埋下去了。这个姓父他要长出东西来啊，第一步是那个杏仁里头开始有一点点绿，然后长出一个绿芽从杏仁里头出来了。第二步呢，就从这个软皮里头钻出来了。第三步呢，杏核不是很硬的，从硬皮里头钻出来了。第四步呢，就从土里头长出来了。这要长出来，一离开土这么高一个苗，咱们要问人，你说这是个什么呀？不认识啊，长出来什么？可这是杏树，就这么高，就管它叫杏树。就是说，你这就这个就是发菩提心，就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管它叫什么，就叫做佛了。那么在这个以前呢，那我们这个就可能说，这你要是有的人没发，那就不是了，不相干了。我真是有点发，那就可能在这个以前的情况，还在核里头，还在那个软皮里头，还在杏仁里头，仅仅在杏仁里头的中心里头刚刚有一点绿，总之是变化了。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空谈呐、一个理解的问题，而是真实从内心有所发动，这叫发菩提心，跟树上发芽的发子跟那个种子的发芽的发子用的一个字，所以我就挤了一个杏核的发啊，这个发那么发菩提心的发是一个发字，是确实有一个新生的一个面貌。还有这个华严经反过来说，王师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也，这句话就也是非常深刻。你要把菩提心忘了，你修许多的善法，你做的是魔的事情。所以从这句话来说，很多佛教徒在做魔的事情，忘了菩提心还是做魔的事情，你根本就没有发过。你再修桥补路，在那儿这个度了多少僧，造干了多少庙，造了多少像，是为魔也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华严经说的。华严经我菩萨说，这个经典是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。你华严那这没话说了，最高的华严的话，所以重要就是如此。所以一般人只是在这个小地方上去着眼，搞一些个次要的事情，往往抓不到根本。不知什么是切要啊！这个发菩提心，不管你修什么，都是根本啊！你是对禅宗、密宗，刚才说的是密宗，禅宗更是如此，一切都是如此。那么。这个底下有一个解释一下，因为古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，一种说法呢，这个是以发菩提心为主，其余都是辅助；一种说法呢，以念佛为主，其余都是辅助。这个对立面的这个意见，我这写的有，我就不讲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？两句话合在一块说了，啊，就发菩提心一项观念，就下面这一段，我们就节省时间了，大家自己看看了啊。就是两边都照顾了啊，一项专念呢，一项就是可以朝着一个方向偏向一边，是一味的老是这样啊，总是这样，一段时间是这样，这叫做一项啊。一项专念阿弥陀佛嘛，就是专横一指持名念佛啊，专程的一指这个念佛的法门，就在那儿持修。这个一项专念是根据于第十八愿十念必生这个大愿，因为它提倡你有十念了就可以生了。但是十念我们不能够说是等到临死念十念呢，是不是？我们既然理解了这个方法，理解了这个重要，理解了这个普度众生只有这个这样一个殊胜之大义门吧， 那自个儿就要念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本于这个十愿必生的大愿嘛，就是一些老念呐、啊。你老念之后，你在临终的时候蒙佛来接引，慈悲加佑，你才有最后那十念了、啊。所以咱们要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这八个字，做到必得往生净土，就可以圆正的不退。所以这个经里头上辈中辈下辈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而往生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果觉因心，因为这个是念佛，这个佛号是果觉的名号，这个果觉的名号它具足一切功德。现在我是在因地，我在因地中嘛，我在念佛呢，这句佛号就成了我的心了，我的心里现在没有别的，我就这一句佛号嘛。所以佛的果的觉悟成为我在因地中的本心，非常直截了当啊，就近方便，这就全显出来弥陀的一圣愿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微尘功德啊。那么一向专念到底念多久呢？就是尽行受，以至于到十念，最多你说这一辈子老是念，这种人很多啊。我这前几年福建一个老太婆80多岁，念佛往生，一天念几万啊。她死了之后的照片，那个净土资粮，我那个净土资粮号登了她的照片。这个尽心受，他一生就老这么念了，念完后来之后，他跟他一天跟他孙媳妇说，他说我不要给我做饭了，我见着佛了，我就要往生了，他就不吃饭，还是念，还是念。他后来就见佛，看见佛又看见佛来了，最后是还是半切不坐，搭着衣，端坐，面貌无声。这样我们这样往生的，尽心受，乃至十念，这一生就念了这十句，都可以。但是就是说，这个一向专念指的什么呢？指你从开始起到最后这一段时间之内都是在专念。那么不行的话呢，就是修十念法，刚才说过啊，十念法也是一种，这都可以往生啊。在这观经说的是个十恶啊，忤逆十恶，临终啊听到善知识的教导，他忏悔，他念佛也往生，所以十念必生，包括这两种，包括是临终之后念了十念，还就平常就修十念法，这是最方便的了，也可以尽心受，这一生老念啊。再有另外就是啊，这两种啊，一个就是平常修十念法，一个临终有这个机缘能够念到十句，念到最后断气。关键在最后。那么他听了这个无要死的人，他听了别人劝，他就开始念一句，一直念到第十句，他就活的。念到后来觉得我念了半天，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效果。你看这个搞气功的又是这个本领那个本领，他就搞别的去了，见异思迁。那他以前单练的多就不叫一项专业了，他最后他不念了。还有啊，或者有人在最后的时候啊，病痛啊，或者什么什么呀，一直不见了，留恋这个家儿子女啊，练不成啊，这都不叫一项专业啊。就只要真是发不起一项专业呢，就决定往生。大家或者有人会怀疑，念佛为什么有这样的功德呢？这就回答了，因为能念的跟所念的，能念的是我们在念的，所念的是这一句佛号，都是实相。能念的我就是实相，我所念的佛号也就是实相。这个实相的功德那是无边了啊！这根据这弥陀要解啊。说是无量光无量寿啊，阿弥陀佛有无量，又号无量光，又号无量寿啊。无量光嘛，就横遍十方啊，在虚空中没有地方不遍啊，遍照啊。无量寿它数穷三际啊，过去未来现在啊，穷的三际就是你都是没有个终了啊，过去是不可穷尽的，未来也是不可穷尽的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无量寿嘛，所以就是都是啊贯彻的，横竖交涉，横和竖 相交相彻，就是法界的体。法界的本体嘛，就空间时间，举此体做弥陀身处，就是以法界的全体做成阿弥陀佛的佛身，做成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也就是举这个法界体作为阿弥陀佛的名号。所以这就出来了，一句阿弥陀佛是什么？是法界的全体啊。那事故既然是这个名号是法界全体，这个法界性是什么呢？法界性就是咱们众生的本觉的理性。那所以阿弥陀的名号就是我们众生本来的理性。那现在我们持名呢，你看这句阿弥陀就是我们的本觉理性，我又念阿弥陀佛，我又念啊，这个是我本觉了，我这一念是开始的觉，我称为始觉。我念的是什么呢？念的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的本觉理性，我这个始觉就合乎本觉，所以始觉合本，始觉老合本，就究竟觉悟了吧。始本不二啊，始觉这就是跟本觉不是两件事情啊，说不二法门呐、啊。你始觉念是阿弥陀佛，你本觉还是阿弥陀佛，这不是不二了吗？生佛也不二了，我这个念佛的时候，我本觉体性就是阿弥陀佛，我现在始觉也是阿弥陀佛，所以这一切都不二了，众生跟佛也不二了。是故一念相应一念佛，这一念能够相应，这一念就是佛，会非常直接。所以净土宗也是当下成佛啊，如果你不念就不是了啊。念啊念，就念到这个非常散乱，非常怀疑，最坏是怀疑啊。密宗都讲啊，就讲这个人，就只有是怀疑的，一咒怀疑的人，这个咒就没有灵验了。什么咒都讲功德大吉了，但是你要念的人，有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念的没有那么灵验。其实那个经理早说了，你一咒生疑，对他有怀疑，他有这么大功德吗？那就完了，那就没有那么大功德了。唯除一咒生疑，那么非念念相应，念念佛啊，这就是念佛的功德，就是如此。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，弥陀名号就是法界体啊，所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全法界啊。名号就是我们众生的本觉啊，我们起心念佛是始觉啊，我们所念的佛正是我的本觉啊，所以就是这始觉合乎本觉啊，都念念相应，念念就是佛呀，这就知道持名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了。这是从啊，这是这个弥陀要解的说明这个念佛的功德。我们再去密宗的话啊，密宗里头日东密新教大师他说，从这个阿字，一个阿弥陀佛的阿字出生，一切陀罗尼一切咒都从阿字出生，自一个陀罗尼生一切佛，一切陀罗尼一出生一切佛，所以就是阿字出生一切佛。他又说，是阿字这个真言，一个字的真言，这一个字是十方佛的佛心，诸佛的法身同所加持，一切佛的法身都加持这个阿字。又说毗罗迦那以此阿字名为密藏，那说密宗什么秘密，秘密是阿字作为密藏。这个阿字嘛，咱们这个家喻户晓，咱们是不是谁都念阿弥陀佛的？不过大家虽然念，不知道这个阿字如此殊胜啊，不理解。又说三身佛的法身报身化身，唯说阿字一法，说了很多话，说什么就说了一个阿字的话。阿字代表无声啊，第一个意思是无声，有无量意，第一个意思是无声。诸经广赞此法功德，许多密教经典都称赞啊这个阿字这个法门的功德。闻名触耳，听了这个阿字的这个名字，这个声音一到耳朵里头来，重罪病消，就消除好多好多罪啊！唱声见字，你这念唱声见字，你观想观的成纯熟了，就能看见这个字。 这个很什么的，我这个在这个刚解放之初是念佛法门啊，在念佛的这个七天的时候，在第三天开始看见这阿僧啊，幻得云集啊，浅观淡信呐、啊，你浅做官的人呐、啊，你只要肯信呐、啊，直游净土，你就可以啊去净土。深修圆智，你还能深修啊，能够生出圆的智慧，现证佛道，你现生就要成佛了。这都是密教的这个讲这个阿僧的功德。所以这个新教大师有这个话，所以说他这个念佛这个很殊胜，就因为佛号里有阿字，阿弥陀佛啊，这阿字功德是这样子，一个阿字这样，佛号还加上还有弥陀啊，还有佛，那功德当然就可以，我们很晓得了啊。而这一句佛号嘛，下手很容易啊，不论谁呀、啊、都可以念了 啊，不管你是聪明还是笨，还是忙还是闲，都可以做得到，名照万德。这个名字里头就包含了万德，你一念这个名字，万德都汇聚于你的心啊，妙感难思，这种感应是不可思议的。从有念巧入无念，你本来是念，但念来念去，念来念去，虽然在念，你心中离了一切妄想，有念而达入无念啊，即凡心顿显果德，从你的这个凡心你顿然就显出来你果德的殊胜。这两句话是我写的啊，后来我看到这个弥陀要解里头啊有两句话，我把它凑在一块儿，跟我这个话啊，我这个这个就是说是就是都根本以要解为师嘛，所以这个说法就将近了。而这个要解这两句话刚好正好是个对的，从事迟打理迟，那世上念佛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个念咒也一样啊，念咒呢达到理持，一上来就要理持，你做从事实开始，即凡心成佛心，就你这个凡心就成佛心了。跟我这呢是从有念巧入无念，即凡心定显果德啊啊，这也就可以说是师承某一大师啊，这个是一脉相传的苏超。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这个弥陀苏超说念佛的功德，念佛的功德是什么呢？其诸圣于片言越三其于一念啊，你跟诸大圣人，跟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这个普贤菩萨，跟他们看齐，跟他们平等，一片言就是一句，这一句名号就和这些大菩萨就平等了，看题了。说这个顿法呀、啊，啊，有很多人他就说，说只有我们心胸小圣啊，先从出国一点点来呀、啊，再回小向大呀、啊，不好。那就跟这个比，这就一个是走，喜欢走，咱从这到这，一个喜欢这么走，一个就这么走啊。我们这个是。这个念这个法门呢、啊、它是直接性的，越三其一念，那一念之间越过三大等期劫，所以是顿法呀、啊、所以这个大圣起经论它是只是小始中顿圆的、啊、大圣起经论是宗教，它还坚持要三大等期劫，到了圆顿教就不是如此了，一念就刹那地可以成佛，极圆极顿至简之意啊，在圆顿中是极圆极顿呐、啊，在简易来说是至简之意，还有比这个再简单吗？是不是 啊？这个你六字嫌多，可以念四字啊，念念阿弥陀佛呀、啊。所以就可以知道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不但是本经的纲宗，也是一大藏教的指挥啊。这个就把这个宗和趣，这个宗。我们今天啊做了一个介绍，我们要研究其他的经典也是如此，一上来要明白它的宗是什么啊。去呢，就原生四土，进登不退为去啊。四土嘛，就是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宝庄严土、常寂光土啊。 繁盛的现场繁盛同居图了，咱们这儿也是繁盛同居图，极乐世界也是繁盛同居图啊。但是要知道，咱们是极乐繁盛同居的位图，极乐世界是繁盛同居的净土。我们这个繁盛同居和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有所不同啊。爹就举例说这个问题，我们也繁盛同居，我们是圣在哪儿呢？文殊在五台山上，是不是啊？说是这个文殊菩萨现在还是照样接送啊，就是你不认识啊，说他在五台山呢，还有很多罗汉呢，在天台山呢，在雁荡山呢，这都在咱们地球上啊，他就在我们中国啊，同居啊。可是虽然同居不一样啊，要解就说了，这小圣的出国二国三国，他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，他等到他最后他证阿罗汉啊，那么他可以跟我们同居。还有大全世界的菩萨，这些佛像文殊菩萨，他视线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有时候也能碰到。那么等到这个十圣，这个出国二国三国他涅槃了，这世界就没有他了。这个全圣他度生的缘了了，也就咱们在舞台再也碰不着文殊了。说这个同居跟这个就是这就是这样的性质的同居啊，而且是有圣，就这个圣人是生啊，众生就沉呐 啊，而且苦乐也悬殊啊，很不一样啊啊，所以是暂同非究竟同也。我们这跟圣人同居在这个土上是暂时的，不是究竟的同。而且天壤之间呢、啊，都说是雁荡是都五百阿罗汉都在 啊，但是碰见的人很少啊。我这个大家这么些人去舞台，真正见到文殊的还是很少啊。啊，那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，那个一个福建的和尚见到文殊啊，啊，那真见着了，啊，那他是很诚恳的，现在说说这个，不讲这个了，然后把这接触这个，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？这其实有两个人告诉我的，一个是圆彻法师，是做诗的，现在到南方去了；一个是通愿法师，他住通愿法师啊，在这个比丘尼，他住当时住舞台，他知道这件事情。他是三步一个头，磕到大概中台附近，看见一个地方一个小门写着金刚洞。他用这个名字嘛，还有佛教地方就跑进去，我一看里头很大啊，有大殿，有什么什么啊，有这个两种修行人，一种是和尚啊，一种是喇嘛，喇嘛都在用功啊。他这个他就看看，他说是他先叫他到大殿嘛，那看看大殿。到大殿一看呢，这个大殿很特别，只有一个佛座，没有佛像，没有佛像嘛，那么他就没有礼拜，围着这个佛座绕了三匝，就刚出门。刚出门，或者来一个小孩喊他：“哎，什么什么法师，你别走。”他就很哎，这样怎么有人知道我啊？他认识我，叫我的名字。他说：“我师父叫你进去。”哎，跟他走，他就看见进去一个很老的、白胡子很长的老人。坐在上头，他就顶礼。听说他是南方来，远来不容易，给他一个座位，让他坐在旁边，给他招呼他茶喝，就谈话啊。然后他就说：“这儿很好，这福建和尚，我想跟这儿挂单。”那个老人摇摇头：“你到你还得走啊。”他又问：“他说是怎么这个大殿上这个没佛像啊？”老人说：“我这儿用不着。”这都是禅宗的意味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文殊顿起佛剑，贬二铁为山，在我这用不着，就是没有佛剑。后来还谈了一些别的啊，然后他就出了，他也没觉得特别，继续拜，拜就拜到晚了，他就不能再拜了。有一个西藏的人就在那儿住家的，也像是一个行者是之类的人啊。那会儿都很熟的，他就说他那就招待他，你就在我这儿住吧，在我这儿吃，吃嘛，两个人就谈起来了，谈起来了嘛，这个福建的和尚就问他说：“你们现在五台山有多少和尚？” 叫他一起所有的舞台搁在一块儿了，山上山下。后来哎呀，这徒弟俩把和尚都放在一块儿啊，真就是二三百人呐，把什么人都凑起来。所以我们要打一个天生灾呀、啊，是很困难的，凑不齐啊。这富强说不对呀、啊，我到那个金刚洞，那一个里头就好几百号是出家人了、啊。那怎么会？你怎么说这么少？那个坐在舞台上说哪有这个地方？从来没有这个地方，没听见说过。说我都进去，说你看我们这个导游图，我说舞台上你导游嘛，有你看有这地方没有？你看是没有，没这个地方。那地方俩人就说这个，他就那个人就说你呀、啊，你恐怕是碰见文殊菩萨了。这他一听，他哇一下就哭了，这也不吃饭了，他说他从头再拜，啊，又拜，哎呀，这都拜成一步一个头，又拜在那个地方，但找那个门找不着了。那么他就第二天他回去之后，路过圆哲法师那个庙，啊。跟他的一个同乡说了，同乡告诉圆哲法师呢，那么赶紧追他嘛，他已经下山了。那么再有呢，就是这个招待他的这个人，就是留他在家里吃饭的这个人，他告诉同乡法师的，所以就是说凡圣同居，圣人圣还是在，我们还是凡圣同居，不是没有圣，就是难遇啊。那今天就说到这啊。
那个上次谈到《无量寿经》的宗和趣，宗是介绍过了，上次开始谈到趣啊，趣呢那就是原生自土啊，竞争不退作为归趣，自土呢就先介绍这四土，凡圣同居土。那么上次已经把这个要解所说的啊，这个他的这个原文呢、啊、做了介绍。那么补充了一个例子啊，现代就是十年动乱之前没有几年的事情啊，一个福建的潮汕的这个名姓都有啊，啊他三步一头就进了金刚洞。啊，里头有几百个喇嘛和和尚，啊，看见文殊啊，当时他不知道，后来碰见一个西藏的人呢、啊，在那儿住家，就说是你这个地方是没有的，这个点醒了他，啊，他就知道是文殊嘛，就感动啊，当时饭也不吃，痛哭流涕，改成一步一拜。走到那个原来发现金刚洞那个地方，反复的找，找不到了，这个当时啊，他那个文殊给他把这个十年动乱的情形啊，已经给他预示了，说到是佛前无灯啊，庙中无声啊，那十年动乱可不就这样子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证明啊，我们是凡圣同居啊，圣人就在咱们这个地球上啊，这是同居。啊，这个底下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根据这个要解啊，他的这个提示啊，我们把它归纳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凡圣同居，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，都是有凡有圣，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是不是都名为同居土啊？但是它非常的不同啊。啊，所以就是说有四点。第一个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居是暂时的同居。这个有许多这个阿罗汉呢、啊，他三果的圣人呢、啊，啊，等他都证到了阿罗汉的时候呢，他就证涅槃了，极灭了，那就无所谓居不居的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就是啊，就不就。不是说在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大权世界的菩萨，有许多大权世界的菩萨，像那个鱼篮观音呢、啊，化成一个啊，这个卖鱼的一个篮子里头啊，变成有这个鱼家的妇女啊，啊篮子里头还有一条鱼啊， 啊，变成一个凡俗的女人呢？等他把这个经典都大家都背熟了以后，那么他就视线就没有了，死了。这观音的大尊菩萨的视线呢，这种事情很多啊。这个视线是有人证明了，后来碰见个和尚给他证明说，你们这些人愚蠢呐、啊，啊，那是观音呐、啊，大家不信的，打开棺材看呢，棺材是空的。啊，这相信了，这是当时的这个马郎的新娘子，原来是观音的化身。这都是大权视线，视线过了他就没有了，所以暂时的同居不是长期的相同啊，就是这暂时这个净土的同居呢，那么就可以跟这些诸上善人、诸大菩萨聚会一处，一直到成佛。从时间上说就不同了，不是暂时的，这个同居是暂时的，这个啊，他这个过了这个时间，他就不住在这个时间了。第二点呢，南域五台山大家都很多都去了，那位福建的出家人呢、啊、他遇见文殊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么多人去五台啊，是吧？是很少有人在游雁荡啊、游天目啊、等等，是吧？啊，这些也没有碰见阿罗汉的，是吧？所以很难遇。虽有圣者现居之处啊，你不容易见闻和亲近呢、啊。而在极乐世界，到如是如有啊，朝夕相聚啊，又是个不同啊。你虽然都在这个地球上，但是你遇不着啊。一个就暂时的相同啊，要再有同龄也遇不着啊。文殊现在就说还是每接你跑舞台的人必接必送，但是你有时候你遇到你也不认识，是吧？这难遇。第三是稀少，那咱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圣者就如真如位啊，极少极少啊，不容易奉到啊。而极乐世界呢，其中多有欲胜补数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啊。这些阿毗跋致这些欲胜补数的菩萨，就是补佛位的菩萨，都被示现一次啊，出刀帅将王公舍家出道，示现一个这个八相就成佛了，这叫做欲胜补数啊。这个咱们这个世界呢，弥勒菩萨就是欲胜补数，这个一生补处的习俗甚多啊，你算数都说不出来啊，不是多少亿啊，啊，拿一个亿的亿去说，还是算数所能知啊，是不是啊？它是非算数所能知啊，你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来形容啊，多啊，不像这个少啊。第四呢，所做也不一样啊，在咱们这个世界啊，这个凡所做的就是六道中的事啊，沉沦六道啊，就是烦恼啊，贪嗔痴啊，缠薄啊。圣者由于圣欲凡夫就轮转六道，虽然是同在这个第一个同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图，但是所做和成就就完全不同了。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嘛，大家所做是同的，都在破无明啊。啊，所以这个42品无名一点点破啊，嗯，啊，同登妙觉啊，都要成这个等证了等觉之后，还要成证妙觉，破最后一份无名啊。啊，所以就是说，你看看他就是啊，他是这个啊，不是暂时的相同，也不是很容易遇，而且多得不得了，而且是大家是所做的是一件事情啊，都是破无名成正觉啊。所以就是说，虽然是同居，这就四个不同。再者呢，这个土的凡呢，包括三个道。这凡这一边来说，啊，极乐世界连名字都没有啊，啊，不，这个是上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时啊？这又是不同。这一往生的人就不再入三个道了。啊，不像这边的众生啊，这个就是在这个六道之中沉沦的头足头目。啊，这驴胎马俗啊，叫啥这个啊，辗转恶道，苦去时长啊，在恶趣中辗转啊，而且一入恶趣那个时间就长了啊。更有进者，更要进一步研究的是《弥陀要解》中所说， 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呐、啊，同机遇观最难透透。我们人的大事因缘呐、啊，就是要这个截断生死根本呐、啊，要成正觉啊。但是就是同居这一关是最难的，能够破过去啊，能够从这里得到解脱啊。嗯，因为同居土的凡夫要断尽，就是一点也不能剩，见货思货，所以见货思货都断了才得漏尽通。所以这个六神通，这漏尽通才是最可贵的。前五通，那这个是，这连妖魔鬼怪他们也可以有妖通啊，也可以达到飞行啊，也可以预知啊，也可以种种啊，也可以有天眼啊，啊，也可以有他心呐、啊，也可以知宿命啊。但是他们不能得漏尽通啊，他们这个见货思货啊，就现在这个大家这个搞气功的头一个，就是练气修身。这就是身见，这身见这就是见货，一开头就是见货，它第一条就断了，就我们见货中第一条就是身见，他们所行的就是正是这第一条，这个身见，整个在身见里头，那他怎么能够啊断这个见货呀？吃货他要极细的贪嗔痴慢都没有了，啊，断尽了见思二火才得漏尽通，说漏尽通。才证得出生死，他真正无我，到了这个时候就证到人无我了。所以阿罗汉呢，啊，他是。